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在这里以真诚的心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也以真诚的心来盼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所以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也欢迎所有的 Dosti 呢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呢来听来分享的。
嗯，所以你要留意我们播出的是什么，你有什么回应就写下来，等我们报了我们手机号码的时候呢，你记下来，然后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把你想到的东西寄过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想什么。
嗯，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播送不同的一些的环节啊，那最近我们都是来播出人际关系，你我他，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怎么学习彼此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讲到尊重他人。
嗯，
那可能你觉得我们知道怎么样尊重他人呢，但是呢我们发现呢人际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矛盾呢，都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去尊重他人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
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尊重他人？
你会说话吗？
一个正常的人谁不会说话啊？
但你知道讲话的技巧吗？
哈？技巧？
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我的父母，当然认识了。
但你认识他们的需要吗？
啊，需要。
李兰、童真、
杨天成，同你谈谈人与人的相处与沟通，
人际关系，你我他。
尊重他人个案。事情的缘起是贾主任留意到自己的部门工作繁多，但是又缺乏人手，而且难以聘任新人，结果他就私底下跟老板大吐苦水，并且提出向另外一个部门征调人手，用来解决人手短缺的问题了。老板想，大家都同一间公司，调动一下人手应该不成问题，于是打电话给乙部门的主任，提出要临时抽调人手的要求。乙主任在电话里头不知道如何回应，而且是老板直接向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所以他就只好尽量尝试着做出调动来回应。事情的缘起是贾主任留意到自己部门的工作繁多，但是缺乏人手，又难以聘请新人，结果他就私底下跟老板大吐苦水，并且提出向另外一个部门征调人手，以解决人手短缺的问题。老板想，大家都是同一家公司，调动一下人手应该不成问题，于是打电话给乙部门的主任，提出临时抽调人手的要求。乙主任在电话里头不知道如何回应，而且是老板直接向他提出这个要求的，他就只好尽量尝试做出调动来回应。可是他挂线以后，心里便越想越生气。乙主任觉得贾主任做事实在是目中无人呢，
心里头的不快急速的变成怒气。这个时候他看见贾主任走进他的部门，乙主任指着贾主任的脸，两人越吵声音越大，现场十分混乱。
人际关系你我他，我们三个人又开始讨论人际关系了。
我是童真。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那我们从每一次的故事当中呢，我们都来分析啊，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
嗯，
因为人际关系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当中学功课，知道怎么样有智慧的去面对。那从刚才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当然它是一个虚设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也是有同样这样的事情发生。
非常真实。其实我觉得这个甲跟这个老板都有一点问题的。基本上这个甲把自己呢缺人这个问题呢向老板去表达了以后就没他的事儿了。接下来怎样去调兵呢，应当去怎样解决呢，其实是应该老板的事儿了。但是现在呢，一贾主任他私底下呢跟老板呢去说这个呢他想怎么做，然后呢老板也没有召开一个公开的一个叫甲也说说乙也说说一个问题，就直接就用了甲的方法。好像作为乙，如果我是乙呢，我就觉得啊，老板又不跟我商量，甲呢啊又不理我的感受，所以呢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这些就是导火线哦，这个导火线就是老板自己没有跟乙商量，就跟甲主任做了主张，结果就成为大家不高兴的事情了。
但是我觉得甲呢向老板反映问题是没有错的嘛，因为我在缺人，我只是有个想法说那个部门能不能调人过来，本身是没有错的。关键是老板他做决定的时候没好好商量。那请问那个乙主任怎么知道是甲跟他讲的说让他从我这调人呢？按理来讲应该不知道的嘛。所以可能老板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周到。
嗯，
调人也没有错，从他的部门调人给甲也是没有错的，关键是怎么当中去好好商量的，
对，协调啊，沟通啊。因为老板是有他这个调人用人的权利的嘛，而这个甲乙主任呢也有他们的权限，那么两个甲乙都需要呢尊重呢老板。问题就是如果不能够好好沟通呢，到最后就是三输。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事情上，如果真是缺人的话，你在一个考虑周到以后跟那个乙的主任跟他商量一下，免得到时候产生一些很突然呢，为什么你突然间从我这里调人呢，那这就是产生一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实际的困难哈。乙呢他什么都不知道，你突然间从我那里调人，这个真的很气愤的。我这个人在我这边有工作要做的嘛，你抽掉他我也不知道，那实在是有很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这个当把人从乙那里调过到甲那里的时候呢，乙就认为呢那个甲呢你自己去找老板然后从我里调人，你等于是冒犯了我，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产生了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这个老板呢这个沟通没有做好，同时呢我觉得这两个主任呢彼此之间呢也没有好好的去好好讲，如果好好讲可能很好的去解决的。
因为呢我觉得呢贾主任他只是看重办事的效率忽略了人际合作的重要性。他呢只是跟老板商量，其实如果他要从乙那边调人的时候，他需要尊重对方的。
是啊，就是公正公开嘛。
其实我觉得甲没有错，他只需要人然后跟老板讲没有错。
对，
那他也有这个愿望跟老板讲也没有错。关键是说当中这个沟通怎么去解释出现了问题。
当然我也怀疑啊，这个老板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偏心。刚才听的时候说他是私下就是跟甲呢是有联系的，然后呢当乙呢在那里呢就是大发雷霆的时候说甲主任
怎么每一次都是用老板来压我，就是是不是这个甲跟老板有点这个沟通上的，
其实我觉得甲跟老板也没问题，我不可能跑到你乙主人面前，我跟老板说我现在需要人，然后从你那里调人，不可能嘛。但是最关键就是说是在私底下的时候，这个沟通的问题怎么去沟通，肯定是私底下嘛。然后老板跟乙怎么去沟通也是私底下，怎么沟通也是一个问题。
对呀，而且我觉得甲呢在回应呢乙的时候呢，他的表达呢也是比较有点粗暴，好像真的是好像说哎呀我有什么问题啊。其实呢现在呢他真的是呢让乙呢是很困难的时候呢，如果是我的表达的话，说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我这里呢也是非常的困难，人手呢很不够，只是这一次我就把我的困难呢就跟老板来说了，我没有呢就是建议开一个会议，有你在场，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到最后也是会尊重呢老板他的决定，对，我觉得其实这一次主要的就是尊重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甲跟乙产生冲突的时候呢，因为乙呢就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甲这样做的时候呢，让乙觉得说好像你跟老板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自己总是找老板，然后调我部门的人。其实呢这个可能是一种怨言，也不见得说每一次都是这样，但是呢当你用气愤的话或者发脾气的时候讲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所以我觉得双方都需要去尊重的。
不过我觉得呢他们应该开会啊，每个星期就是主管部门的人主管跟老板开会商量，这样呢大家有什么问题看看可以怎么解决，就不用私自去跟老板讲，老板又私自解决，那另外一方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突然间没有人了，这个真的很难办的。
对呀，
那我要人的，你用了我那个空缺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处理问题那里做得不好，他们应该呢要三方面都讨论问题，不要两个人就解决了。
是啊，再不然就是如果甲私底下去找老板，那么老板也应该私底下再去找乙，再不然的话呢可能呢如果有钱的老板再去请一个人得了。
因为这个两个人肯定是私底下的，我觉得私底下没有问题的。私底下如果你公开的话可能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从我这部门调人，为什么你不从其他部门调人，所以也会产生冲突的。所以就是说关键是说平常甲跟乙呢可能之间呢就有一些的嫌隙没有配搭好，所以我觉得老板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你要管好你的主任，管好主任不是说你要做什么，而是说你们的关系要搞好，你们关系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呢你这个部门就没有办法做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板很大的责任就是平常跟他们两个主任或者更多的主任的互动，这样呢能够产生一些的磨合，产生了一些的互动。
就像我们电台常会呢也有一些呢一个团队建立的一些游戏啊活动啊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我们又有呢上主的爱在我们其中的时候呢，也会呢提点我们呢在表达的时候呢要柔和要温柔。
如果我们懂得去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一种做法。我们柔和呢其实是对人柔和嘛，如果这样的时候呢就很柔和地表达我们现在的需要，然后呢也很柔和地表达可以怎么解决，一些方法提出来，然后让大家一起来解决。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呢从宰驳儿箴言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狂暴的话激起怒气。
所以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真是学会怎么样去尊重人，同时我们用柔和温和的语言来去彼此的互动，这样呢我们就减少了很多很多的冲突，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
我是童真。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 人际关系，
你我他，
拜拜。
拜拜。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学会聆听，相互合作。
李兰、
童真、
杨天成，
同你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人际关系，你我他。刚才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你我他当中呢，我们分享了有关尊重他人的这样的主题啊。
嗯，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个案里面，就是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一些的意见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最关键是没有尊重对方，他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是什么，大家彼此的有个共融，才能够好好的去讲话，好好的去沟通。
对呀，要知彼知子，然后才可以互相沟通，沟通的比较融洽，不会吵闹。
嗯，对呀，所以当我们讲出话之前呢，首先我们的态度要去尊重对方，想想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个共通的，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解决我们当中的一些的问题。否则的话呢，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就没有办法来共融的啊，没有办法来互动的。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学到的，就是尊重他人。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改变生命的信仰。从这个信仰的当中，我们来看我们所信的尔撒麦西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恩典。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24，复活，美丽而合理的信仰。一，亲爱的 Dosti，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重要的话题：复活。复活是美丽而合理的信仰。在富兰克林自传的碑文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说这是富兰克林的遗体，像一本破旧的书，被虫蛀噬，但此书本身永不磨灭，将来仍有原书的著者修订重版，焕然一新。这里所说的原书的著者，指的就是上主。所以我们看到复活，它是美丽而合理的信仰，因为在大自然中充满了复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却生出一颗麦子，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当你看见冬日枯枝的时候，你似乎听见它在微声说，春天来的时候我会复活的。美丽的花朵凋残了，也许你会为它们叹息，但是当它们的果实出现时，你知道它们复活了。清澈的湖水在阳光下蒸发消散，但是它在飘飘的雪花里复活了。是的，大自然里充满了复活，美丽的复活。所种的是羞耻的，复活的是荣耀的。这是天经中形容复活的话，记载在哥林多一书15章43节。你没有看见丑陋的毛虫吗？有一天它会消失于蛹中，而从这蛹中竟走出一只美丽的蝴蝶，在空中自由地飞翔。羞耻的死了，荣耀的复活了， 是的，这臭皮囊有一天真要在坟墓中发臭了，但是荣耀的身体将要复起。死河的彼岸，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人们以为西班牙的西海岸便是世界的尽头，所以西班牙士兵的军装上编写了三个拉丁字，翻译成汉语意思是此外没有大陆。但是勇敢的不被人言所拘束的哥伦布终于在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而且这新大陆成了今天的黄金国。许多人认为死后一切都归为无有，但是死亡之河的彼岸到底如何呢？由死复活的主尔撒·麦西哈告诉我们，彼岸有更美丽的生命。创造生命之主难道不能重造生命吗？奇妙的人体使许多人惊奇不已，它是生命的灿烂花朵，是造物主的杰作。上主既然能够创造这奇妙的生命，难道不能在他死亡后使他复活吗？当我们把一只美丽的银杯投入硝酸液中的时候，它便融化无余，好像不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把盐水倒到里面，银质就立刻再现，经过工匠师的锤炼以后，银杯便可以复原。难道创造宇宙万物的上主比不上一个化学师吗？死失去了他的毒刺。使徒包鲁斯在主尔撒·麦西哈的复活而向死亡发出胜利的呼声，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复活的盼望把死亡变为安眠，可怕的死亡已经失去狰狞的面目，因为它不过是引往更美生命的隧道而已。卫斯理·约翰甚至在他所写的一首圣诗说，死亡的面貌是美丽的。哦，可爱的死亡外表，在世间看到的是如此公平，丑恶的死亡竟成为永生的大门，怪不得他为死亡歌唱了，哭泣转为安慰。尔撒的门徒抹大拉的麦尔言站在尔撒的坟墓外面哭泣，对于他一切都完了，因为他所盼望的麦西哈救主已经被人钉死了，他的尸首就葬在这里，过去的一切好像一个噩梦，坟墓结束了一切，他绝望地哭啊哭。刹那间一切都改变了，复活的主正站在他面前，他起初信不下去，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他不再哀哭了，他飞奔报信。今天你还在空坟墓外面哭泣吗？如果尔撒仍然是在坟墓里，那么你真应该痛哭，但是主已经复活了，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胜过了死亡，他将美丽的荣耀的盼望带来给我们，擦干你的眼泪吧。从怀疑到信仰，这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年前，英国有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是吉尔伯特·韦斯特，一个是路德·利特尔顿，法学家与作家。他们认为基督教应该被除灭，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同意如果要推翻基督教，必须证明尔撒没有复活， 同时证明包鲁斯在大马色路上所见的异象是假的。二人决定分工合作，韦斯特负责证明尔撒复活是不可信的，而利特尔顿负责证明包鲁斯的经验是假的。他们约定一年后会面，互相讨论研究所得。但再次会面的时候，竟然发现彼此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们在研究天经关于尔撒复活的记载时，不约而同地受感而信奉麦西哈作为救主，传为美谈。天经不怕敌对而诚实的研究，这是一个好的例证。从失败到胜利，清朝大臣李鸿章曾经发过一个问题：西洋人为什么信奉一个失败的人物？他认为尔撒被钉在十字架上显然是失败了的，为什么要相信一个失败的人呢？尔撒外表的失败不过是上主奇妙救恩计划中的一步。天经希伯来书2:14说，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尔撒的复活显明了他最后的胜利，更显明了他是生命之主。如果我们只看十字架，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尔撒战败了。但是当他的复活来临时，他的门徒转而鼓舞欢呼说，尔撒战胜了仇敌撒旦。确定的信念。当你听到弥赛亚圣曲里面的独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你是否有同样坚定的信仰呢？我知道这三个字是多么的确定。亲爱的道斯提，愿你也得到这一个美丽的合理的信仰与盼望。
当我们没有尊重对方，彼此的去争论，彼此的争吵的时候呢，你发现呢，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只有我们靠着主尔撒麦西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一个和平的人，能够彼此的建立。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提多书3:2，
不要诽谤人，不要争吵，谦恭有礼，向大家表现充分温柔的心。
能够谦恭有礼，向大家表明充分温柔的心。当你用温柔的心跟别人去对话，以尊重他人的心来去彼此恭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和睦，才能建立彼此之间好的关系。好了，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成为一个和平的建造者。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